好，时间到，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一直都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历史书的学习，就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跟随神的历史当中学到教训，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来跟随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
反正
明天。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读经班的金句，请。
圣
圣经
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那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单元开始，所以有些事情呢要再重复一下啊。那我们的读经计划呢是3年之内系统的把整本圣经读完，那基本上呢就是每天读2章，就是旧约这部分，新约就是一天读1章。那每周呢读5天，一周的进度。现在我们在旧约，所以一周的进度呢就是10章的内容。读经班呢，我们是一段一段的啊。我们刚结束了律法书，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看历史书，然后旧约呢还有诗歌书和先知书，那新约作为一个整体。历史书一共有249章，然后最长的呢，章数最多的是先知书250章，但是历史书的页数最多，说明什么？说明每一章里面比较长。然后我们这个课呢，就是配合大家读经，所以，我们虽然叫读经班，还是大家以自己读经为主。然后我们这个课呢，是每周上一次1小时的课，讲解一下上周所读过的10章的内容，然后主要是让大家了解，每卷书的它的主要的内容和重点。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上课的是要是基督徒。那所以我们重点呢，我们是读经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查经，就是一段经文，我们讲的比较细一点，但是我们不是查经班，我们也不是讲经班，所以还是以大家自己来读为主。那这是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委身，就是坚持读经。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然后我们也相信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然后我们也相信，喜爱神的话，并遵行神的话，这人会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所以，愿主的道兴旺。那我们读经班的要求呢？刚才稍微已经讲了一下啊，就是要求是基督徒，然后要完成指定的经文。那我们课上应该有第一次来的吗？你是吗？
对，
你是哪个团体？
UCLA
家庭
家庭。
啊，欢迎你啊！那就是我们这个班呢会有测验，就是每上课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链接，你可以，就是在网上就可以完成这个测验，然后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其他的一些呢，就是像我们这次就是从历史书开始，中途插班其实也可以的哈。测验呢，就是不要，希望大家不要看圣经，然后自己就凭着自己读经的领会，会多少就答多少。然后如果达到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课程结束以后，如果达到要求，像我们历史书呢，就是你读完了全部历史书，然后你缺课不超过4次，我们给你发一个学业证书。既然我们是读经班，那我们就稍微讲一下这个读经的态度， 就是首先呢，读神的话要有信心，就是有信心，有许多的，比如像我们特别是历史书，有许多的故事，那我们要有信心才能够领会这个故事要讲什么。然后第二个呢，要认真，那最后呢，这就是一个读经的角度，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读历史书，怎么读旧约，特别是历史书。那，我们最主要的一条线索呢，我们说，整本圣经都是在讲救赎的，然后救赎的呢，主要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呢，就是说，既然是神对人的救赎嘛，那就是神和人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从神和人的关系来看我们读的每一卷书。所以，我们是整体读经，然后基本上就是按照圣经，然后解释圣经。我们不会有许多的神学的立场或者神学的内容在里边。好，那我们就是。历史书的，我们先有一个对整个历史书的一个介绍。那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圣经的历史观，就是我们读，这是旧约的历史书，但是这个历史书呢，和我们平时所读的历史书它是不一样的，不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史记》这种人写的关于人的这些事情是不一样的。那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特点就是。圣经的历史是神主的历史，重点不在哪一个历史事件，重点是在神和人的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圣经的历史，旧约的历史呢是恩典的历史，它讲述神救赎人的这个过程。我们会看到很多人背逆神，但是神仍然有怜悯，然后给人有未来，还给人有拯救。然后呢？旧约的历史呢，也是信心的历史，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神的子民，怎么样顺服神。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读历史，旧圣经的历史，就是那，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历史，对于我们现在都，2000多年前。所写，或者是甚至是3000多年前所写成的这个旧约的这些历史，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意义呢？那这里边有2点，就是我们对我们仍然有帮助。就是第一点呢，就是神没有变，就是我们和亚伯拉罕和摩西和大卫所面对的是同一位神，神没有变，仍然是那样一位神。第二呢，人也没有变，人的罪性。过去是怎么样，现在仍然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从，旧约里边，特别从历史书里边看到许多，还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的影子啊，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故事，就是人性的这些表现。人说谎啊，嫉妒啊，埋怨呢、啊，骄傲啊，结党啊，纷争啊，受诱惑呀、我们今天跟随主，同样也会有这些内心的挣扎。所以呢。我们通过读圣经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Excuse me。然后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跟随神的一些属灵的真理，怎么样跟随神？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现在跟随神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路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可以避免一些错误。那历史书一共是12本，我们已经读过的人呢，我们就相当于复习了哈。我们有很多人是第二遍读，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对吧？第一个阶段就是以色列王国成立之前的历史，然后呢就是王国的历史，然后就是王国被灭了以后。的历史，那这样呢，就是，王国之前的历史呢有3卷书，然后王国之后的历史，被掳回归的时候呢又有3卷书，那中间呢6卷书， 是王国时期的历史。我们现在开始读的呢，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这就是建立王国之前的。时间大概在主前1400年的到主前400年这样的一段时期。OK，我们先看这个。那建立国家之前这三卷书呢，其实它也这个圣经也是它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哈，它的编排。第一卷书呢，《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呢就是他们接受神的恩典，就是约书亚，我们都知道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然后把迦南地夺了，然后他们就在迦南地定居下来了，就是。约书亚记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就是说，首先是得到恩典，然后士师记呢就在讲说，那得到恩典以后，他们就背离神，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就像一个循环似的，就是先得到神的恩典，然后得到神恩典以后呢，人就背离神，背离神呢，然后就遭遇到困难，遭遇到外族的逼迫。然后就呼求神，呼求神呢，神就拯救，拯救完了以后呢，感谢神，感谢神以后得到神的恩典，他们就又进入了循环。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从士师记到往后，我们就会看到不断的这个旧约的历史哈，就是不断的这种循环。所以这个，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循环中的三个特点：第一，得到恩典，就约书亚记。然后士师记呢，就是在恩典中堕落。当然在这个堕落的过程中，不断的有神派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完了，他们又堕落。那路德记呢，就告诉我们说，在堕落的之中，仍然有盼望，就是神仍然会拯救。那路德记基本上就是讲神预备了一个救赎者。那等我们具体看的时候，就会更详细。那国家的历史呢，就是其实是。三卷书，一个是撒母耳记上下，一个是列王记上下，一个是历代志上下。撒母耳记呢，就是讲他们是怎么样给自己立王，然后怎么样，不靠神，要靠自己的王来管理自己，就效法他们周围的那些列王。这就是撒母耳记，然后。这个王国的成立，那列王记呢，就讲的是他们在王统治下的这段时间的历史。就是，但这个历史呢，列王记讲的是南国和北国交叉在讲，一会儿讲讲南国的王，一会儿讲讲北国的王。历代志呢，就通通都是在讲南国的，就犹大的王。所以这是国家的历史。那然后。北国先灭亡，然后南国也灭亡。那国家都灭亡以后，他们就被掳，被掳以后，被掳70年以后，他们又重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那这里就有三卷书，一卷书呢就是以斯拉记，一卷书是尼希米记，一卷书是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呢，就是以斯拉是个文士，他在当百姓回来以后。他帮助重建了圣殿和律法，他帮助讲解律法。那尼希米记呢，是帮助重建了耶路撒冷这个城。以斯帖记呢，告诉我们说，神在历史中掌权，就是，他们在被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王呢。要把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给他们，通通把他们灭掉。但然后就是因着以斯帖这个人，然后神在这个王的身上做工，然后他们就避免了这种很大的一个危机。这就是历史书12卷，王国前、王国中还有王国后。就是以色列王国哈，那这个，如果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可能我们应该对这个迦南 就是以色列这方面的地理呢，我们要稍微熟悉一下啊。那这个网上有很多哈，我们就不细看了。就是大概耶路撒冷是在南边一点，然后加利利呢是在北边一点，那中间呢是一条约旦河。那主要的故事呢都是发生在约旦河西边。那我们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呢，他们过约旦河呢，就是从中间耶利哥的对面过的河，过了河以后就拿下了耶利哥，就把这就我们给它简单的分呢，这叫中部战争，就先把中部打了，打完了以后呢，就是又打了南边，然后再打了北边，就把整个迦南地打下来了。等一下，我们会细看这个。那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主题与分段，那我们讲义里边的分段呢，就是可以分约书亚记一共24章，可以把它整齐的分呢，就是说可以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1到12章，1到12章呢，就是他们是怎么得到产业的。怎么得着迦南地的？然后13到24章呢，就是他们分配产业，就是他们已经把这个地供下来了。供下来以后，他们怎么分？那还有另外一种分段方法呢，叫就是1章到5章是他们过河进到迦南地，然后5到12章呢是他们夺取，13到21章呢是他们分配。最后22章到24章呢是一个侍奉，主要是约书亚在讲，这也是一种分段方法。其实，还有一种分段方法啊，就是说前边呢是一个引言，第一章是个引言，然后呢从第1章到第5章呢是进迦南，然后5章到12章呢是得迦南。然后13章到后边呢是分迦南，然后最后有一个结语，结语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有个最有名的金句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这个基本上，其实我们要是自己想一下哈，就是前面讲他们是怎么过约旦河进去的。因为我们前面《申命记》的时候讲了很多哈，就是摩西进不了，然后让约书亚带他们进，他们一直就在那个约旦河的边上。那他们进是怎么进去的？进去以后做了些什么？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进去以后呢，迦南地不是空的，是有人住在那里的。那他们要占领这个迦南地，要把迦南地变成他们的，他们就要和当地的人去征战。那所以呢？就有3次3大战役，中部战役、南部战役、北部战役哈，也是三大战役。那三大战役打完了以后，这大部分的地就都到他们手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分地，就是第三部分内容，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来看前面这个1到12章，就是他们进去和得地的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前面一部分，我们读约书亚记，那这个毫无疑问，我们就知道是谁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了，对吧？是，不是摩西，对吧？摩西是领他们到了河边，没过去。然后就是我们来看这些主要的内容啊，就把它。就第一章讲了2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整个这个事情是神主导，所以呢是神命令约书亚，告诉说你要带领百姓过去，然后征服这个地，然后得这个地为业，这是从神开始。然后呢，那约书亚怎么做呢？神有了吩咐给他，约书亚就照着神的吩咐回来，就告诉百姓，从第10节开始。就吩咐百姓准备过河，然后到第2章，他们就派了2个探子去。那这个就是我们 对，如果对圣经熟悉一点的话，我们就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妓女喇合的故事。那这两个探子过去了以后，然后被人发现了，被人追杀，然后他们就躲到妓女的喇合的家里边，然后喇合救了这两个探子。这就是第二章的内容。然后到第三章呢，就讲他们是怎么过河。在过河的这个过程中，仍然是神对他们有指示，怎么样的过河，过河以后做什么？那他所以呢，他们就按照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不是说从神人的关系来看嘛，就是神有吩咐，然后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做。所以第四章到第五章前半就是，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过了河以后，他们就在吉甲立石头为记号，然后过了河以后，他们就行割礼。那所以最后呢，约书亚就遇见了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实际上就告诉他们，整个的征战呢是神来替他们征战。所以接下来第六章开始，他们就进到里边去，就是河过去了。准备工作完成了，他们开始征战。那征战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也是很难打的城。但是他们就按照神的指示，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呢，哎，他们就把耶利哥城就拿下来了。那大胜，不费一兵一卒。但是大胜之后呢，就接着就是一个大败，就是他们大城攻下来了，然后攻一个小城的时候呢，遭遇到了失败。那个就是爱城。那失败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人不听神的吩咐。所以到第八章的时候，他们又悔改，悔改以后又重新攻取爱城，把爱城攻下来。那接下来呢，第八章就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在以巴录的山上宣读律法。那我们前面在《申命记》里头讲到这个，就是摩西就告诉他们，你们过去以后要在以巴录的山上宣读律法。那他们就这样做了。那所以接下来呢，就是他们和迦南地其他的征战。这里边呢，就主要记载了几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一族的人叫基遍人。本来应该是他们是应该把他赶出迦南地的，但是这个畸变人呢，他们很诡诈，听到这个消息，知道他们以色列人把知道那个约书亚带着他们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以后，爱城也拿下来以后，他就跑过来骗他们，说他们不是，是他们不是属于他们要灭掉的那些迦南人，那骗了以后呢？约书亚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就和畸变人签立了盟约。那接下来呢，就有亚摩利五王联军，这就是南部战役，就五王联军攻打畸变，因为畸变和以色列人签约了，成为盟友了，所以他们去攻打畸变。那约书亚呢，就带领着以色列人就打了一个南部战役，把这五王给打败了，生擒了这五王，然后也杀掉了这五王，就攻取了迦南诸城，这就到第十章。那第11章呢，就讲了另一个战役，就北部战役，就南边打下来了，中间先占领了根据地，然后把南边打下来了，然后又往北边打。那基本上到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共击败了多少个王，那个是从摩西开始算。摩西先是在河东击败了两个亚摩利王，然后他们又到了约旦河西，进了迦南地以后，击败了许多的王。那所以我们呢，这是一个大概的内容。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讲义里强调的一些重点。约书亚记的金句有两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一，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第二个，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这两个金句。那这个第一个金句呢，其实前面还有几句话啊，就是第六节，我们是从第八节了。第六节说，也是说你当刚强壮胆，那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那说是什么呢？说的是说神和他们的列祖和亚伯拉罕有约，要把迦南地赐给他。这神已经有应许，有约在先了。那你要得到这个约，所以你要刚强壮胆，这是给约书亚的一个托付，就是你要带领百姓进去，完成这个神所立的约，把迦南地得到自己的手里。那你要去，你这是神的应许，然后你怎么能迦南地怎么能得到你的手里呢？这就是神的应许是说，我会与你同在。那你因着神有神的同在，所以你就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是给约书亚打气儿的，对吧？鼓励约书亚。那怎么样才能，就是说你要怎么做呢？就是你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律法上的一句话，就是神会给他指示，告诉你怎么做，只要你照着去做。你就能得胜，就像这里说的，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句话，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那这个其实，这个金句我们是我在门徒训练班的时候是大家都要背的。就其实这个就给告诉我们一个，就我们现在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跟从主，我们也是有神的应许。神给我们有应许，我们做神的子民，神会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也是同样，就是谨守遵行神的一切吩咐，然后不管我们做什么，神的祝福都会与我们同在。然后最重要的是，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这个其实，这个你当刚强壮胆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在约书亚记里头啊，在申命记里头，我们也看到反复的有这个，对吧？摩西也说，神也说，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他们换了领袖了，原来40年都是摩西领着他们，现在摩西不在了，换了一个新的领袖，那这个新的领袖。要带领这么多的百姓进到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然后还要征战，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就是做奴隶的，他们就是一些顶多就算是游民，他们不是军队，他们进去以后呢，要和当地人去征战，所以他们的。怎么去征战？他对于他们来说，信心一定会有信心上的问题。所以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就是神亲自向约书亚说话，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只要你谨守遵行，听神的话就可以。那我们也看到，前面征战的时候都一直有神告诉他们，指示他们。胜怎么胜？败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是 那至于第二个金句呢？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你要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也是要立定一个心志，你要立定一个要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心志。这就像后来新约的时候，保罗说的，你要立志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个意思，你要侍奉神。你要立志侍奉神，才有神的应许在这里。所以约书亚呢，原名叫何西阿，然后摩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那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那我们知道耶和华拯救还有什么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我们常常说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那个耶稣，他的意思也是耶和华拯救。所以在希伯来文里边，希伯来的发音里边，约书亚，也是约书亚和耶稣是同样的一个名字。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然后他的父亲，我们读里面就讲了嫩的儿子。约书亚，他跟随摩西做摩西的帮手40年，在旷野。那他的使命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夺取迦南地。对，约书亚希腊文发音就是耶稣，然后希伯来文发音是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如果我们说旧约预表耶稣。这个约书亚这个名字都预表哈，OK。那关于约书亚这个人呢，他是代替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那我们在读过的圣经，就是在历史书律法书里边，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他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的。那我们讲义里面给了很多的故事啊，在利非丁那里，然后在西乃山上，就是和摩西在一起，然后金牛犊事件的时候和摩西在一起，在会幕里边，他也一直就是跟着摩西哈，看这像这经文里说。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那后来就是在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12个探子里边，约书亚是其中一个，然后他也是那2个有信心的探子之一。然后也是到《申命记》的最后的时候，在约旦河东边。摩西最后临终的时候是按立约书亚做他们的领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培育了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带领了许多的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在约书亚记里头呢，没有看到约书亚培育下一代的领袖。所以紧接着在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非常混乱。就是他说，当那些老那个跟随过他们的这些老人不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乱套了。所以这个培育下一任属灵的领袖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其实包括大到像摩西亚这样的领袖。小到一个教会，甚至于我们一个团体，都有这样，应该注意培养啊。就我们有些团体的负责的同工哈，你也在你做带领团体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团体可以培养谁来做团体的带领，这样就不会就会。可以帮助团体有更好的事工，可以有更好的传承。那 另一条线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神是守约赐爱的神，因为神首先是和亚伯拉罕立约，要把迦南地赐给他。那这个就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约了，所以到约书亚这个时候，他们要进迦南，要得这块地了。所以这个约书亚记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个地呢，就是神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的。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从神的应许到这个神的这个应得地这个应许的实现，中间差不多有500年的时间。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就我们就把刚才就是第一个金句嘛，我们就可以把它稍微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个，对我们帮助比较大哈，比较重要，所以这个如何得着神为你预备的产业，你像我们都有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我们如何得着？首先呢，你要有一个生活的态度，就是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应许，神应许与我们同在。那履行的条件呢，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履行的结果就是你必承受产业。哎，那你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吗？大家有没有想到，其实耶稣也有同样的说，对吧？但我们对马太福音非常熟吧？对大使命非常熟吧？对吧？大使命怎么说呢？大使命说：“你们，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吧？就是，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就是也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件事情，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当然，你要思尽，然后你要奉主的名思尽，然后你要教导他们遵守神的吩咐。”那这是做门徒的方法，但是这里边呢，你要去，你就要刚强壮胆，你要去传。然后呢，耶稣有没有应许呢？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你做门徒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耶稣所吩咐的要教训这些人去遵守。所以，首先你要遵守神的吩咐。然后你要教育，那些要使别人做门徒的时候，也要让他们吩咐神的，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那结果就会，你会经历到什么是你的产业，就是我们照着大使命去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产业。所以这个约书亚记的主题啊，这个我们可以把。第一章6到9节，把它背下来。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历史是恩典的历史，那么这个也是在恩典中，也是要刚强。那就像这个迦南地是神所赐的应许之地，但是迦南地也不是，你躺在那里就变成你的了，你要去征战，你才能得到。所以，我们呢也是有神的应许，有产业，有恩典。那我们要想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去征战。所以，你要有所行动，你要刚强壮胆。那这也是在约书亚记里边所让我们能够看到的。如何才能刚强壮胆？那么刚才已经讲了，遵守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应许，然后以不变的原则应付万变的环境，就是，就我们现在肯定和约书亚当时不一样了，但是呢，原则是不变的。就是只要我们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谨守遵行神的吩咐，我们的道路 同样是像约书亚一样可以得胜。好，这个是关于这个约书亚记的一些主题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有些重点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讲义上讲到这个拉合的故事，就是第二章。那我们首先呢，其实这里边讲到说，拉合为什么他是一个迦南的人，他不是以色列人，然后为什么他会收留这个两个探子，然后帮助这个以色列人呢？那我们给的结论呢是说，他有信心，是他听了他就信了，他信了以后呢，他又去行了。那听了呢，就是。第二章里边就讲到说，这两个探子嘛，去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到了拉合的家里，然后呢，他们的行踪就暴露了。暴露了以后呢，耶利哥王就打发人去，就是要抓这两个人，然后就告诉，就到跟拉合讲，让他把这两个人交出来。然后拉合呢，就把这两个人查了，藏起来了。然后就骗了这个耶利哥王派来的人，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那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交代啊，就是这个第八节往后，就是说拉合就对这两个探子说了一段话，就说第一呢，他知道耶和华把这地赐给了以色列人了，完了呢，他也听到了以色列人这些事情，说这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战胜了河东的这个亚摩利这两个王，他们都听到了。听到以后，他们就对于拉合来说，他就相信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神是最厉害的神，是可靠的神。所以他就想，他说：“哎，他也想信他们的神。”那因为这样，他求，因为他就相信说，以色列人一定会得胜。那得胜以后，耶利哥城一定会被毁。毁了以后怎么办？那耶利哥城里的人也都被毁，都得被毁。那他为了保住他的家，他就求这两个探子说：“我现在掩护你们，我帮助你们，我救你们。那当你们将来得这个城、破这个城的时候，你们要保护我和我的一家。”所以，我们看看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相信了，他听到了神的故事，他信了神。他要信这个神呢，他也有信神的行动，所以他就把这两个探子给救了。那后来果然，这个他们打下耶利哥城的时候，马和他一家都得救了哈。那所以呢，马和他圣经里面对马和有个评价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希伯来书说，妓女马和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然后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这是雅各书。所以，而且在新约，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提到了四个女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拉合，她是一个外邦人。他信了神，他也一样得救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对人的救赎，看到神的恩典，也看到信心的。那我们讲义里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拉合他们救拉合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两个探子就是说你要把一个朱红线绳系在你们家的窗户上，然后等我们来的时候，看见窗户上有这个红绳呢，我们就不毁灭这一家。所以这个圣经就我们讲义王牧师就是把这个逾越节抹了羊血的那个门框，然后在旷野可以使那个洁净所用的这个朱红线的绳子，联系到这个拉合家窗户上系的这个朱红线，到新约，耶稣受难的时候穿的那个朱红的袍子，就是 用这些这个朱红色的象征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接下来呢，拉合这个故事之后呢，他们就过约旦河。在过约旦河里边，这其实有几件事情。这里就提到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一句经文。当然，他们没有走过，他们没有进过迦南，他们没有进过迦南地嘛，所以他们要过约旦河才能进迦南。然后这里边有一些方法。就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方法呢，是祭司在前边。你看他们有征战的人，对吧？就是拿刀要去征战的人，然后他们也有就是跟着他们在一起的这些百姓、妇女啊、儿童啊，然后他们有祭司的。我们还记得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他们排营布阵是有顺序的，对吧？是犹大的那个支派的最前面，但是这个过河的时候呢，谁在前面？谁在最前面呢？祭司，为什么祭司在前面？祭司抬着约柜走在最前面。那这个我们看，当祭司的脚踏到河里边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停止了。他们是走着干地过去的，所以那我们看到这里有几点啊？就是第一，他们要离开所住的地，他们要跟着约柜走；第二呢，他们还不能离约柜特别近，要保持一个距离。然后那个百姓呢，还要自洁，就是要做很多，他们有很多洁净的规矩嘛，所以他们要做很多洁净的事情。然后祭司要在前面，这是第三章过河的时候的这些要求。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做，所以他们就过河，过了约旦河。那过了约旦河以后呢？第四章就讲到说，这是神给他们的规定。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就你过去以后，要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然后把石头在那地方堆一座坛，就是要让他们纪念。然后呢，他们要行割礼，然后要开始守逾越节。"那所以，这是神的吩咐，然后他们也都照着吩咐去做了。那关于这个这三块这些石头哈，那我们讲艺术，是有意义的啊，就是包括这个"吉甲"这个字，"吉甲"的意思是滚去，就是他们曾经原来的羞辱滚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进到迦南地了，他们开始做主人了。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呢是做奴隶，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是在漂流，现在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所以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那个地方就叫基甲。这是他们征战的一个地图。第四章就是他们过去以后。在吉甲行割礼，然后守逾越节，那都让我们看到说，都是神仙给他们指示，然后他们照着神的指示去做，然后他们就亨通，对吧？就顺利。第六章，然后第五章最后就是约书亚遇见了神，就是神来说他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第六章呢，就开始攻打耶利哥。那攻打耶利哥这个故事，我们也比较熟哈，经常听到。就是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然后而且它那个地势呢，它是在山上，是易守难攻，而且这个城非常坚固，所以城很宽啊。所以你看那个，他讲到那个喇合他们的房子，他们的房子都建在城边，就是可以从他家房子的窗户的后面就从城墙就下来， 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城墙上面盖的都是房子，说明什么？说明这城墙很宽，它不是很窄的，就是他们是山地嘛，依着山建的这个城，所以按理说他们要攻这个城是很难攻的，对吧？那圣经里面没讲约，那约书亚怎么要攻这个城呢？因为他们进去以后，第一个大城就是这个城，那耶利哥也不是个小地方啊，耶利哥王，对吧？那里边还有王。但是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神就会，因为前面这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来了吗？所以这个元帅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征战。那他们就围着这个，就告诉他们围着这个城转七圈，然后到第七到转七天到第七天的时候最好，最后这个城墙就倒塌了，这个城就这么就拿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他们进迦南攻下的第一座城，不是机甲哈，机甲不是城，耶利哥是一个城，里面有一个耶利哥王，那这个是耶利哥的现在的考古的废墟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山上啊写的这样的一个城，那。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一个坚固的城，他们都没有去攻，就把这个城拿下来了？那这里边就是有，首先是有神的应许，然后有顺服神的领袖，就是神怎么吩咐。我们从律法书里看，神怎么吩咐摩西，摩西就怎么去做。那所以他们在旷野40年，他们也仍然按照是那个，也仍然来到了迦南地。那现在呢，到约书亚跟了摩西40年，所以他就也学会了这一个办法，就是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那现在呢，进迦南的这些百姓呢，也是很顺服的，就是约书亚怎么说，这些百姓呢也怎么做。虽然约书亚是一个新的领袖啊，年轻的领袖，但是他们仍然。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那成功之后，他们攻下了这么大一个城。那整个迦南地就震动了，所有的王他们都听见这个消息了。那以色列人，当然他们也很震动，对吧？哎呀，我们就这样的一些人，我们进去以后就能攻下这么大的城，他们的信心也爆棚了，对吧？爆棚以后呢，就发生了另一件事情。然后他们接下来要攻的一个城呢，刚才那个地图上离得不远，一个小城爱城，这个就在第一章里边。他们也是先去看，试看了一下啊，派了探子去，探子去回来以后呢，说他这个城，以色列能征战的人数有多少？进迦南的是吗？还是60万，对吧？所以他们要攻的这个城有多少人呢？他们回来说，只要2、3千人上去就能把这个城拿下来。所以说，那就相当于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太小的一件事情了啊！我们有60万大军都能打仗，他们派2、3千人就能把这城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把这个城看得很小啊，那很容易啊，应该对吧？像耶利哥这大城，我们都。不用去用刀冲锋，我们就都拿下来了。所以他们，但是呢，他们还真就派了3000人去，结果去的被人打败了，还被人杀了。他们就马上，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马上信心就没了。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马上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啊，就是。约书亚马上他就撕裂衣服，匍匐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说："这咋回事啊？怎么败了呢？"然后神就指示他说："是因为有人犯罪，所以让他们知道什么呢？征战的是神，所以不听神的不行，有人犯罪不听神的也不行。那这个犯罪就是叫亚干这个人啊，取了不该取的物。" 然后连累了他们整个受咒诅，所以他们就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约书亚就带着他们这个，带着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也把亚干这个犯罪啊，亚干也被他们给处死了，用石头打死他，然后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因为他藏了一些神不让他们取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成了被咒，他们就失败了，所以取了当灭的物，成了当灭的人。这就是亚干一个人连累了全族。那这个有一个包容与洁净圣洁之间的平衡啊，这个我们最后有时间我们放在这个应用题里面来看这个，就不看了哈。那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征服迦南地到底道德不道德？迦南地本来人家有人在那里居住了。为什么神就让以色列人就把迦南地的人全部赶尽杀绝？那是不是就是单纯的就是为了给以色列神的选民到地方？所以这个我们有答案的啊。神要赶走迦南地的原住民，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而是迦南人的恶。所以这个。因为迦南人他们太在神的眼中太恶，所以这个是神要把他们赶出去的原因。第二个问题呢，是说神让以色列人杀戮迦南人，是不是太残忍？那我们也有答案啊，就是神赶出迦南人的原因是他们行的恶。然后呢，神也给了他们时间，让他们悔改。那我们看这个，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把这些地赐给你们为业，就是说那地方的人罪大恶极，所以神要把他们赶出去，要把那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神也不是轻易发怒的哈，给了他们几百年的时间，让他们悔改，他们仍然不改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局。所以不是因为你们的义，啊，还有个，我们讲义还讲到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安息，就是约书亚带他们进了迦南地，进了应许之地。那个安息呢是暂时的，那耶稣带领我们进入永生，那个安息呢乃是永远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基督里真正的安息。那这个后面呢？第八章是攻取爱城，然后他们就在以巴路山上宣读律法。那这个就是摩西的吩咐哈，他们就是照着吩咐就行。然后第九章就讲到这个欺骗这个事情哈，这个基遍人欺骗他们，是基遍的人哈。骗他们说，本来他们是迦南人，然后他们说我们是很远的地方来的，然后又弄些破衣服，弄些饼啊什么的，然后骗他们，他们就被骗了。骗了以后，当然我们可以这个从中，我们也可以学会，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有聪明有智慧，怎么样去遇到难解的事情，是不是先去寻求神的旨意？那这个，约书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就。人家说了，他就信了就答应人家，答应完了以后呢，后来发现被骗了，还说什么呢？哎呀，我们既然答应人家了，我们就不能悔，结果就允许这个畸变人留在了迦南地，那引发了后面很多事情了。所以这个畸变人啊，然后这个第十章就是在。南边那个有那些亚玛力人，有五个王，一共有五个王。他们这五个王一听说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打败了耶利哥王，攻下了耶利哥城，就已经让他们很害怕了。现在他们又和这个基甸要联合，那对我们的威胁不就更大吗？所以我们先下手为强，我们联合起来先把基甸干掉。所以就有这个南部战役，所以这个就是南部战役。那 那他们是生擒了这个亚摩利的武王，最后把这武王是给杀掉了，然后攻取了南边这个诸城。
那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这个，稍微回顾一下这个综合的中心的信息哈，就前12章他们是怎么进的这个地，怎么进去的，然后怎么得到的。征服这个地呢，就是三个阶段，一个是中部战役、南部战役和北部战役。然后他们进呢是先耶利哥城大胜，然后又爱城大败。那最后呢，是因为把罪从民间除掉以后，他们重新攻打艾城才得胜的。OK，第10章讲述南部战役，第11章讲北部战役，第12章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前面这部分的内容。就今天就到这儿，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有历史书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因为你是不改变的，人性也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学到许多的功课，让我们可以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更加有信心，也更加有方向。愿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